姐妹早晨，好高兴再次能够在当中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我同大家来到去分享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这个段落。我们可以从这个的写作手法，我们留意到呢，是一个三文字式的写作手法。头尾的段落呼应着，互相呼应。而中间九至十四节里面这个段落呢，是整个论述里面的一个的关键地方。我们可以由九至十四节这个段落里面看到，这个一开始作者就用了命令式的手法来讲，不要被勾引去了，开始。然后是用一些的假设式的语法来劝勉弟兄姊妹。这种的劝勉格式用了这个的直述式和命令式和假设式交替来去运用。这个就写作的方式，让我们来到看到作者他不是用一个很高压的姿态，而是很深情地来到劝勉发出这段说话。在这个的前后部分里面，这个中间部分被包围着的是整个段落的重心所在，九至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追随基督作为成全信仰的目的来到去演绎，靠住对将来的认定来到实践信心在现今的日子。这个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应当有的信念。我们可以由作者在中间部分里面的论述，他多次以一个命令句式，一个要求的句式来到演绎他对信徒的鼓励。还记得我们上星期严之伟传道来到去提醒我们，靠住上帝的应许在生活里面来到去实践信仰，让我们去彼此关顾地一起来到去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彼此扶持，互相帮忙，为主耶稣作美好的见证。而接续着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从伦理那方面来到去鼓励我们履行当尽的责任，转向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从信仰的内容的宗教层面来到去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坚守原则。我会同大家来到分享作者怎样来到在这个段落里面来到去给我们提醒，我们怎样来到保持坚守信仰立场的心智。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到去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话语当中，去领受你给我们的启迪，领受你给我们的鼓励，领受你给我们的力量，在这个多变的世代里面带着对你的信心，对你的盼望，对你的爱，你就去面对着身边周遭的环境，为主作美好见证。要求圣灵在这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让我们彼此同心的在你的话语得着启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先来看这个整个三个段落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第七至第八节。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留意几个的动词：纪念、效法、回顾。这三个动词强调了读者我们要对过去将福音带到他们当中的传道人。这个这样的强调让我们可以知道作者认识他们，作者深知道他们的为人和生命的见证，所以他鼓励我们，你看回他们，你想回他们，甚至乎学效他们。作者劝勉信徒来到效法昔日的传道人，他们的忠诚和委身，对基督信仰的个持守和见证，是我们效法的对象。当然作者这样讲，同样都包含了我们需要对新的言论、新的观念、新的观点，很多新 的说话，必须用基督信仰的教导来判断对错。简单来说，今天任何的主张、论调都必须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之下来去检视对错与是非，这个是不可妥协的原则。作者用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去勉励信徒基督的道理的一致和永恒不变， 是我们可以在那些见证人、那些传道人身上来找到的。而这个也是同时作为支持作者他要求信徒效法昔日的传道人的理由，有榜样，有东西给你看的，他们是可靠的，他们是在基督里面是做一个榜样示范。总结第一个段落的论述焦点就落在在这个效法那些成全耶稣基督道理的人身上。耶稣基督的道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第二个方法。效法是本这个段落里面的关键字，而第八节的论点也跟第二个段落里面有密切的关联。我们先来再次细心来去看看第九节开始，他说你们不要被种种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的心靠恩典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用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第九节至第十四节这个段落可以分做两个部分来理解。第一个部分由三节经文来交代了作者对教会关注的问题是什么。第九节这个引子里面，这个论述的引子里面，怪异的教训是论述的对象。什么是怪异的教训呢？作者针对着这个出现在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源于有人将错误的观念带入了教会。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当时有犹太教的某些偏颇的观念就认为，在诗篇104篇里面14至15节里面这两句经文是给他们一个的启发。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使草生长，给牲畜吃，使菜蔬生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得食物，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这两句说话成为了某些犹太人在每次借饭祈祷的时候，令到他们觉得可以在回想这两句的诗句里面，而令到个饭餐成为圣洁，而且具有敬拜的意义。这个观念转展又被这个散居于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来到去学习，学习圣殿里面类似的做法，在一些特别的有祭祀性意义的聚会的时间里面，遵守有关的清洁条例，享用透过享用规定的食物，参与者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留意这些做法都是透过一些外在的物件来到去让信徒，让人感受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令到人的心喜乐，而且在当中来到得着力量去赞美上帝。这类饭餐就称为相交的饭。在节日的时候，在会堂举行这些相交的饭，令到参与者更加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同耶路撒冷，遥远的耶路撒冷的人敬拜，一起团结一致。一个很微妙的观念，透过食物来到去将上帝的恩典连结在一起。这个观念隐约这样来到将犹太教的某一些传统混入了救恩的核心信念当中。人是可以透过食物来到去感到满足，人可以透过食物来到去经验上帝的丰富，而不是透过真理圣灵的教导来到去敬拜上帝。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的观念，看似可以，实际上是不可能。所以作者很担心这种观念来到去让人的心被侵蚀，以这种外在的物质来到去取代从心灵里面对上帝的敬拜得到的恩典。所以作者在第九节下半段就强调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饮食，他强调因为人的心靠恩典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用心的从来没有得益处。作者提醒教会信徒将 所有的心思放在飲食上，來到去期望換取救恩，是會徒勞無功。第十節是進一步將猶太教的傳統和基督信仰做了一個比較，作者以我們的祭壇和在會幕中供職的人作一個對比的對象。祭壇是一個獻祭給上帝的地方，在猶太人的傳統上，由祭司來進行獻祭，而且是有權來去食用祭肉的。第十節裏面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他說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會幕中供職的人無權可吃的。這個對比是一個新與舊的對比，我們的祭壇是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獻祭，舊的制度就是祭司在會幕裏面的獻祭。在上帝的救恩上面，耶穌作為大祭司，對比這個由律法而立的大祭司的獻上，有了決定性的一個分別。而這個決定性的分別，在這個希伯來書的第十章已經早已提到，耶穌基督在贖罪的獻祭上面超越了傳統的亞倫制度的祭司。希伯來書第十章裏面這樣講，第十一節，所有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就坐在上帝的右邊，從此等候他的仇敵成為他的腳凳，因為他僅止一次獻祭，就使那些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透過第十節裏面那個強調，我們有一祭壇，這個強調作者鄭重地來到去講了舊的制度，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恩典對於那班在會幕中供職的人，即是說他仍然持守著舊約那個的得救的想法是不得的，是無份的，這個就是無權可吃的理解。然後作者以第十一節作為一個轉接的作用，將第十節的觀點再次基督的獻上如何來到在舊的制度上面活現出永恆的救贖的心意，這個就是耶穌上帝的兒子的一次獻上，令到百姓永遠成聖的形容。第十一節裡面指出，獻祭用的牲畜身體要被燒在營外，暗示了城外的象徵性。聖經學者認為，作者用城外和營外兩個意境來去襯托出救恩不應該聚焦在可見的城裏面，不應該聚焦可見的物質上面。地上的耶路撒冷城不是這個的得救的泉源，而是將來要去追求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而這個理解也可以我們在第十四節裡面這個的演繹看到，他說在這裡我們本沒有永存的城，而是在尋求那將要來的城。換言之，我們的焦點應該是追逐將來的從天上而來的耶路撒冷。作者更加用一個命令句，既然是這樣，我們也當你都勸勉住讀者要追隨耶穌基督獻祭的心意，去到城外被燒掉的一個安排，背後暗示住作為信徒的我們必須有一個受苦的心志，在信仰上堅守原則，基督都受凌辱，我們亦都無可逃避地要面對凌辱。這個就是第十二和第十三節的重點。第二個段落，整個經文反映了作者來到去提醒教會不要以被猶太信仰裡面謬誤的觀念影響，失去了救恩。雖然這種的堅持可能會面對著將來從猶太教裡面更多的衝擊，但教會必須仍然帶著對從死裡復活的耶穌基督的信心和盼望來到去面對著挑戰，以這個等候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來臨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這個是這個段落的重心所在。三文字裡面中間這塊豐富的內容， 凸显了作者关注的地方，不要被那些谬误的观点来去侵蚀我们的心，带走我们的信仰。然后第十五至十七节是这个三文字的底层，这个段落里面强调了整个的言论里面那个首尾呼应的重要。由第十五节至第十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一个强调，就是以从前引导你们的人作为榜样，这个的主调，这个主调来到去呼应于前面的那个的第一节里面所讲的引导你们的心。作者说要效法他们，效法他们透过宣认上帝的名行善和分享，讨上帝的喜悦，来到去展示出对上帝的忠诚。在这几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传道人不单止忠于上帝，忠诚于上帝，也都爱教会，爱弟兄姊妹，他们是弟兄姊妹的成长，他们属灵生命的长进，作为自己的责任，是上帝交付给这些传道者的责任，所以要向上帝交账，是他们心里面惦念的事情。这些牧者是以弟兄姊妹他们得着益处而喜乐，他们是带着对上帝的永恒盼望来去传道教导。我们可以看到唯有这样的侍奉生命才是信徒的榜样，值得我们跟从的前辈。整个希伯来书十三章七至十七节三层里面，以跟从、纪念、效法作为开始，同样以服从、顺服、跟随的意思很清楚不过。而带着这种这样的原则要去面对的，就是中间的部分怎样来到去面对着各样的试探和挑战。这三个段落要我们反省的，就是在面对着各种信仰上面的挑战，我们要靠的是对上帝的忠诚和信服，我们要以这样的立场作为我们一个重心，带着勇气来到去面对着谬误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往往很多时候是透过大家习非成事，社会大家大众接受的程度作为理据，不同了，现在不是这样想的了，你勾了了，用这些这样的方式言论来合理化这些荒谬的论点，在不知不觉之间侵蚀了我们的信仰立场，我们慢慢变得会为对现实妥协。在这段经文里面触动我的是勾引这个字，第九节里面这个勾引这个字很有意思。勾引有时不是很明显大辣辣地告诉你听，而是透过一些很微细的不知不觉当中的耳濡目染来到去蚕食了你的心。这些这样的观点往往有一个美丽的包装，合理的理据来到去传递给你听。或者我用一个例子来到讲给大家听一个的勾引的过程和面对现实的一个挑战。最近有一位家长来跟我讲，他的孩子想参加 Halloween 的活动，不知道大家对 Halloween 有什么印象？你会不会认为仍然是一个文化的活动，玩一下而已？但如果你深究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你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家长跟我说，因为孩子都这样想了，认为同学都参加了，个个都是这样的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活动而已，有什么问题啊？使唔使咁认真啊？家长感到好为难，因为佢唔想好断然咁样嚟到去拒绝佢嘅孩子，佢担心好似伤咗关系、伤咗感情，同个细路再冇偈倾啊，唔知点算好？因为看似唔系是非对错嘅事情， 因为今日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他担心在情面上没有了这个位置，他担心破坏了关系。而事实上今日社会普遍对于宗教节日已经是带着玩乐的心情来进行。我在他回应的时候跟他首先分析了这个现实，这些宗教节日我们怎么来到去对待。虽然大家都认为玩一下，但是如果这些宗教节日背后的属灵意义其实是很严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危险，是一个景象，是一个警号。玩乐慢慢将我们对于属灵的事物来到变得麻木。可能复活节、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都是差不多，放下假玩一下。甚至乎我们可能也会因为这种心态影响之下，落入一个属灵的试探里面，可以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如果大家对于玩碟仙这类的游戏，从前在香港某些学校都曾经流行过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加提高警觉，面对着 Halloween 这种的文化活动，所谓的文化活动。我们要谨慎做判断。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处理这些当个个人都说对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到去面对他们呢？我们可能会担心得失了人家，伤害了关系，我们会退让，我们不想自己落单被人排挤而选择妥协。这个实在是我们今天身处在现代社会里面的信仰的挑战。当我们要在真理和人情之间作选择，我跟家长说，我说我们是要以真理作为首先的考虑，即是说这件事到底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才来到去行动。我鼓励各位家长，我们一定要把持住一份信心，信得过跟随主的我们并不会因为不入流、不妥协于大众的意见，这样的生活原则有所损伤。神必定会给我们最好的、最合适的一个的来到去代替我们因为上帝而失去的一切。不知道这个的故事，这个真人真事的故事对你来说有什么的启发？我很希望这番说话能够让那位家长听在心里面，有效地来到去教导他的孩子怎样去面对着很多很多谬误的观点。最后我想用基督教信仰里面的五个维度，这个五百年前马丁路德推动的宗教改革，他藉着五个维度的宣告将圣经的真理标示出来，其实很值得我们再思。当我们面对着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种种歪理的攻击冲击，我们怎样来去持守我们信仰，我们怎样来去面对着挑战作选择。第一个维度是维度恩典，恩典就是爱那些不应该爱的人，就是恩典，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重拾儿女的身份。第二个是唯独信心，上帝藉着耶稣的生和死成就了这份爱的礼物、恩典的礼物，他要我们带着相信来去接受，唯独信心。第三个唯独是唯独以圣经为依归，圣经说可见信道的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即是说如果没有圣灵为耶稣作的见证，就没办法凭信心获得上帝所赐的恩典。即是说圣经将耶稣所作的事情呈现出来，是有根有据，从旧约 到新约的记载指向耶稣基督，是圣经的记载。唯独基督是整个前面三个唯独的一个的总结，唯有基督给我们看到他的真实，唯有基督成为我们的信心，唯有基督带给我们这份的恩典。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面，耶稣的门徒彼得就这样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第五个唯独是唯独上帝的荣耀，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得救是本乎恩，也都因着对基督的信。总括这五个唯独来说，我们如果经常来到去摆在心里面反复思考，会不会能够成为我们对信仰的重整更新，更好的来到去面对着世代的挑战，各种谬误理论的冲击呢？这个是你和我要面对的挑战，愿意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些去思考，勤读圣经，祷告，让圣灵透过圣经的话语坚固我们的心。我们不怕得失人，我鼓励各位家长，你要好有原则立场，跟你的孩子讲清楚你的担心，你的顾虑。也都同样，其实这个是一个榜样，因为让孩子知道有些事不可以随便妥协，否则后果严重。坚守信仰，传承信仰，是我们这一代长辈、父母、师长的责任，好好来到去引导我们的孩子成全信仰，为主作工。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